那大家因为现在时间我们还可以放个半个小时，如果有。
谢谢校长，我想请教一下，既然这个《心经》在讲那个心和空是虚妄，是梦境，我也听到很深有一些。那六道轮回又是什么呢？也应该是梦境吧？
对。
那修行有什么意义啊？我在梦境里面都是在做梦，是吧？对人的本体也没有什么关系吧？梦境中的普洱和人本身有没有什么关系？从另外一个逻辑来讲，修行的目的是梦醒，那梦醒呢？梦中的人也变了，是吧？
对。
和人本身也没什么关系，那梦中的修行也改变不了人
任
本
何东
身，
西，
是吧？我是说要搞这个东西。
好，提的这个问题提得好。实际上很多人都提这个，刚才休息还有人提这个问题，这是非常普遍的问题。就是说，既然梦里的东西都没有，那我们干什么还有什么意义？你记住，如果我们记佛法的道理啊，我告诉你，你记四个字，不要光记这个《心经》《五蕴皆空》这四个字，因为我说了。这个般若经啊，它是光说什么呢？我们梦里的东西有没有？它告诉你说，梦中的都没有，彻底没有。这不是全部真理，这光讲说什么是没有，没讲这个世界什么是有。所以呢，你说梦醒了之后，那世界真正有什么呀？唯有识，唯有心，就是你能做梦的那个心是有的，这叫唯识无境。记住这四个字，就是说，全部佛法可以用这四个字来概括。你记住，叫唯识无境，这就全了。就是世界上真正有的唯有识，唯有识就是这个识也可以叫做心，叫什么名字无所谓，就是那个能做梦的心。世界上真正存在的就只有这个能做梦的心。然后心所对的境，只有心所对的境，全部都没有，叫唯识无境。现在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既然梦里的东西都没有，我们修行有什么意义啊？你记住啊，我们能做梦的心是有的，你这个梦也是你心升起的，你对这个梦是什么看法？这个看法会留下记忆，这个记忆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修行就是为了留正确的记忆，这个正确的记忆积累多了，可以帮助你从梦中醒来，可以帮助你成佛，这叫正见。所以就是说，梦里的东西虽然没有，如果你说梦里的东西没有，你这个记忆已经留下记忆了。这个记忆已经是清净种子，这是你以后成就你的佛的法身的一部分。这叫你的，就是说佛的法身是什么？就是佛的以法为身，以佛法为身，就是佛的心里头啊，全是佛法。说佛的那个佛法哪来的呀？就是你现在，我们现在一点儿一点儿学的这个佛法。这就是以后我们成佛的那个法身的组成部分。你看你现在学佛法多有用，就是你以后成佛的时候那个法身，现在你就开始积累它了，这个正见就留下记忆了，这个正见这个佛法就积累，就是以后你的成佛少不了你这个种子。换句话说，就是说面对的东西虽然没有。但是你面对这个东西的心是有的，你说啊，我面对的东西没有，好，我就偷这个东西，偷了之后偷了没有啊？你的身体也没有，被偷的东西也没有，偷东西这回事儿也没有，因为是梦里的，没有哈。但是什么有了呢？你说我要偷这个东西，这个想法留下了记忆，留在了你潜意识里头，留在了阿赖耶识里头。这个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东西就会升起你以后的噩梦。 有点明白这个道理没有？就是面对的境没有，但是你面对这个境的心是有的。我们那为什么我还要做好事不做坏事？这个事儿是没有的，你做了也是没有的，仅仅是为了在你的心里留下我做好事的想法。哎，我去除那个做坏事的想法，这样使你一步一步的接近梦醒，从梦中醒来，最后成佛，就是靠这些正见的记忆成的佛。我给举个例子啊，《金刚经》是怎么说起来的呢？就是因为须菩提一开法会啊，须菩提问了佛一个问题，他说：“佛呀，他说世尊呐，我们这个发菩提心的人，换句话，什么叫菩提心？就是觉悟心，就是从梦中醒来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想成佛的人，我们想从梦中醒来的人，我们应该怎么修行啊？”整个《金刚经》就是因为须菩提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说我们也想从梦中醒来，我们也想成佛，我们怎么修行啊？注意啊，佛是回答是这样的，你听了会猛一听会很奇怪。佛说呀，你就去度众生。注意听后一句话，你度了众生之后啊，实际上你一个也没度。你看这个话是不是有点矛盾啊？你应当这样修行你的心，叫调伏你的心，是吧？应当须菩提说，我们怎么调伏自己的心？我还从头讲啊，须菩提问的问题是，我们想从梦中醒来的人，我们怎么修行啊？我们云何降伏其心？我们怎么调伏这个心呢？注意，须菩提认为我们人有一个心真实存在的，因为如果他认为心不存在，他不会问说我云何降伏其心。你前提得有这个心，你才能去修行它，才去降伏它，对不对啊？须菩提认为，你看唯识无境，唯有心是存在的。然后佛呢说，你应当如是降伏其心，证明什么呢？佛也认为这个心是存在的，你应该这样去调伏你的心，修行你的心。佛也承认这个心存在，说你怎么，就是整个修行啊，不是让你修外边，是让你修自己的心。这第一步明确了。哎，他问怎么修心，佛说你应该这样修心，证明他俩都认为心是有的。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修心，不是修外边。注意怎么修心呢？佛说了两句话，说你就去度众生。度众生什么呀？六度，布施、持戒，是吧？忍辱，哎，你的方法我们都知道。你去度众生，说你就去度众生。说本来你度众生之后呢，实无一众生得度着。就是你，我让你去度众生，但是你度了呢，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度。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世界都不存在，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如梦幻泡影。你在梦里度众生，哎，你度，我让你去度，但是你度完了呢，实际上一个也没度。说佛说这个话，这不是让我们白干了吗？注意第三句话，你应该如是降伏其心。你没白度，你在这个度众生的过程当中什么呀？你众生没度了，把你的心怎么样啊？修行成功了。你看，唯有心，唯识无境。金刚经讲的是不是也是唯识无境啊？也是唯识无境。哎，我问怎么修心，佛说你这么修心，怎么修啊？在那个没有的境里头修你的心。境是没有的，但是心是有的。哎，通过虚妄的如梦如幻的度众生，哎，实际没众生度，没众生度，我在干什么呀？在修你的心，这样你就能成佛了。 所以你看明白了呀，你懂得这个唯识无境的道理，你看一切经啊，全是没有疑问，透透彻彻，每句话你都能看懂，没有矛盾，没有疑问。所以佛说唯识呢是了义教，就是唯识是把这个世界上什么是没有，梦中的没有，什么是有，能做梦的心有，你怎么修行，那是讲的是所有道理都讲清楚了。就是那个太虚大师做的那个三宝歌里头说，就是理全说完了是吧，所有的问题全没有不解决的，这就是唯识。哎，只要你肯学，你就能够学到最高的智慧，就全都明白，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所有的经都看懂，没有疑问，没有这个疑惑。哎，你只有这样看懂佛的意思了，你才可能证到这个佛说的境界。问题提得非常好，大家是不是感觉也很受益啊？哎，所以大家看看其他问题，哎，大胆一点。
好，来，这位女士啊，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佛他不是问弥勒菩萨嘛，他说心有所恋，即念即相识，然后弥勒菩萨回复说一坛子32亿100千念，念念行行，行皆有事。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起一个念头啊，是不是比如说我想现在像您上午说的，我想现在要一本黄金，是不是比如说我起这个念头的时候，是在其他的空间有一个这个这相等数量的黄金呢，还是说在未来的一个时空？对呀、
啊。嗯，
好，谢谢。
啊，好，这是现代青年问的问题，平行世界哈、啊。注意，唯识无境，你记住这四个字。除了心之，唯有识就是只有识，只有心。除了心之外，什么都没有，所以也没有其他世界，也不可能在其他世界里头有一吨黄金。只有心，只有妄想。这个心有两种。一种是错误的想法，就是我们现在认为有世界有人有众生啊，这是我们现在错误的想法。一个是正确的想法，就是佛说的五蕴皆空，无色无受想行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新的想法就分成两种，错误的想法会使你在梦里头越陷越深，越难从梦中醒来，正确的想法很快就能让你从梦中醒来。所以记住，唯识无境就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就是只有心是真正存在的，除了心之外没有那个平行世界，什么就是另外的都没有，那些连这个世界都没有，更何谈其他世界。凡是我们凡夫在梦中见的全是梦中的法，全是不存在的。真实存在的是什么？只有那个能做梦的心。然后这个我们大家听这么多呀，很不熟悉，可能记不住啊。说那个心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所有的记忆。记忆的内容是什么呀？颜色、声音、闻的味道、尝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还有我们所有的想法。真实世界实际上也很简单啊，但是我们很不熟悉，所以呢要这个多提问题，你提解决的疑惑越来越多，你就会对这个真理认识越来越清楚。哎，因为我们原来没听说过这个，我们很不熟悉这个，我们一直是颠倒梦想，所以你在颠倒过来的时候是很费力气的。哎，不要怕费这个力气，你这样就会有很，这是世界最高的智慧。哎，你看那个佛的智慧叫无上正等正觉，无上就是佛。为什么说他无上？就是没有比佛智慧更高的了。为什么呀？因为佛从梦中醒来之后啊，世界上有什么他全看到了，就是世界上所有众生心，如来悉指，他全看到了。他看到所有众生心，就等于看到什么了？看到这个世界的所有信息了。这就是最高智慧，他什么都知道。 你的心在他面前，他就是都是限量看到的，不是猜到的。哎，你问问题吧，你问什么问题都在我们的心里。哎，你比如你问说这电脑是哪年发明的呀？哎，他一看，那就是那个众生产生这个想法，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解决了什么程序问题，那个解决，都在心里，是不是啊？哎，飞机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哎，那个飞碟是从哪儿飞来的？所有众生都心都在面前，他就知道那个飞碟是从哪儿飞来的，怎么回事？这都是直接看本质了，哎，直接，因为那个心就是唯一的存在嘛，就是唯一的本质。
好，谢谢李教授哈。我想问的问题啊，是我们正在梦中，但是啊，我们不能如何精进，也可能到80岁还没有醒。
很有可能。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很多人的愿望都想死成了生死。
对。
那么净土给了我们一个好的叙述。那如何才能把净土在课间时间我请教老师，你说那个生命念佛、观想念佛和实相念佛，
对，
实相念佛、法身佛太难，我们怎样的修行一个次第？我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才能净土到净土，怎样一个修行的次第才能做得更好，才能此生有把握？谢谢诸位教授。
好，这个问题问的也非常好啊，因为这是我们实际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我这一生怎么修行是最有效的。这个现在是末法，上午也说了，末法是有教无修无证，就是说在末法你要想出一个出地菩萨，那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也可以从几件事来证明，这个释迦佛曾经授记他的三个弟子是圣者，就是从梦中醒来的。弥勒菩萨是他多次在很多经里头佛都告诉，大乘小乘经里头都说弥勒菩萨是未来佛，哎，下生就成佛，就差一生了。他12年之后要升到兜率，然后在兜率待4000天年，但是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的400年，这样乘下来呢，应该是在上边待5亿多年。哎，这个经里头有的是5亿，有的是56亿，没关系，它是那个印度的换算单位跟我们不一样。哎，就是大概待这么长时间，然后下生到人间成佛。这是弥勒菩萨，是叫等觉菩萨，他已经不是实地了，等觉菩萨就差一步了，他叫一生补处。哎，然后第二个是无着菩萨，就是这个唯识的一个弘扬唯识的一个菩萨，印度一个菩萨，是三地菩萨，他也是先证初地，然后证到三地。然后还有一个菩萨是龙树菩萨。哎，龙树菩萨这个大家可以看是在楞伽经里头，哎，佛专门有很长的一个颂的来授记他登欢喜地，就是证到初地。龙树菩萨是初地，是大乘的初果，就是大乘里头最低的果，初果嘛，证到初地菩萨。佛对一个证到初地菩萨的人都在经里头有授记，你可以想象这是在我们人间是一个非常大的事儿。初地菩萨佛是有授记的，后边佛没有授记，所以呢这也说明就是说后边没有了。再一个就是你也可以从什么呢，龙树菩萨传看出来，龙树菩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在龙树菩萨这个弘扬大乘之前啊，普天下基本上是小乘的天下，龙树菩萨把大乘的旗帜扛起来，把大乘发展起来，很多人大量的人跟着龙树去学大乘。哎，你去看龙树菩萨传，你就看现在有没有可能出一个龙树这样的人，就是这是正初地的人的水平，你去找。这是能判断的，这是现实的例子。所以说在这个末法啊，你想找到一个正出地的菩萨是很困难的。哎，我们呢这个就是按照那个末法的定义，就是很困难。这样的话，但是呢我们想，那我们这个应该定一个什么现实的目标呢？就是往生净土，就是这一生结束的时候我能够修到啊，保证我往生净土。这个呢注意啊， 往生净土虽然不是立刻证出地，但是它呢保证了你到净土之后，净土就是有佛的，有佛说法的世界。你升到有佛说法的世界呢，这个佛给你说法，你就可以在成佛的道路上不退转。就是因为每个人修的这个位不一样，根性不一样，哎，有的可能需要修的时间长，有的是需要时间短，但是只要你升到净土，你就永远不会退转，只是一个时间，成佛就是个时间长短的问题了。哎，你就一直能成，一直走到成佛。所以我们末法里头众生最好的修行目标，就是这一生结束的时候呢，能够往生净土，能够到一个有佛的世界，任何一个有佛的世界都可以。哎，因为你到了一个佛的有佛世界，就等于到了所有佛的有佛世界。那个到极乐世界，每天早晨先要用你的裙子接了天花，然后到十方佛土去献花，然后回来才吃早饭。这意思就是告诉你什么呢？你到了一个佛土，就等于到了十方佛土，是不是啊？哎，每天你都要去供养这个诸佛菩萨去，哎，所以佛佛呀是平等的，佛佛是相通的，净土也是相通的。你往生哪个都可以，只要往生净土，你就在成佛路上不会退转了。这是一个解释。然后就说这个怎么保证往生净土，这个以前我不太，我就没讲过，这是今年讲的，今好像是今年才讲的，去年年底讲的。因为现在末法呀，流行的是那个念往生西方净土，哎，这个，但是这个弥勒菩萨呢，这个净土呢，现在很少有人讲，也有，现在也有弥勒道场，也有人讲。我讲一下这个弥勒净土是怎么起来的。到去年年底我讲了一下佛说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这个经里头呢就是佛给这个对他的弟子们说，说弥勒菩萨呀，从我现在说话开始12年之后，他就回到他出生的地方，然后作画就升到兜率天，然后说4000天年的法，然后呢下来成佛。以后呢，弥勒菩萨就是你们的大皈依处，就是他世尊也是要涅槃的，他活80岁嘛，他涅槃之后说，那以后我们皈依谁啊？你们皈依弥勒菩萨，只要你们皈依了弥勒菩萨，你们就可以在成佛的路上不退转。然后说，你们有的人呢，现在这一生结束的时候，如果你们往生到弥勒净土，弥勒就在我们头上，这个叫第四层天，兜率天，就是那个谁，孙猴子大闹天宫的那个老君什么炼丹的那个兜率天，哎，不远。这个说你们如果这一生往生兜率净土，能够见到弥勒，也就于无上道得不退转。就是弥勒，你一见弥勒，弥勒立刻会告诉，依你的因缘，就是会告诉你你现在修到什么位了，你以后怎么修，一步一步告诉你，你就会在成佛的路上永不退转了。哎，你跟着他先在天上学5亿年法，然后你跟着他一块儿投胎人间，他成佛你就怎么样啊？他一听弥勒菩萨成佛了，你就做他的弟子，就跟释迦佛这个8相示现成佛一样。哎，你像这个释迦佛这个成佛，好多弟子就是跟他同时投胎到人间的，等着他那个一成佛，这些弟子都去找他听法去，然后就证果。哎，如果你这一生能够往生弥勒净土，那就是弥勒下生成佛的时候，你就做他的叫第一闻法，就是你就能参加第一场法会，因为你在那个他投生之前，你就在听他说法嘛，哎，跟他一块儿投胎下去的嘛，所以你第一闻法，你就可以这个在这个成佛路上得不退转。然后当时阿难问了佛说这个经叫什么名字，佛告诉他了。然后阿难跟所有听经的人，还包括来听经的菩萨，还包括听经的天龙八部护法神，全都发愿我们要往生兜率净土。在印度是这样，在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时候还是这样。你看我们最早的那些祖师都是发愿往生净土，什么道宣啊，是什么那个他们那些法师都是往生兜率。后来啊，这个民间都知道了， 说未来佛是弥勒啊，弥勒是接班人，弥勒下生成佛。结果这个很多农民起义，什么搞这个暴乱的，搞暴动的啊，他为了让人这个说他是正宗，他就说什么呀，他说弥勒已经下生了啊，已经成佛了。哎，他打着这个弥勒名号啊，他那个号召人们跟着他造反。结果这个各朝各代啊，就忙于镇压这些假弥勒。他这么一镇压呢，起了一个副作用，就是弄得和尚啊，这个也不好说话了，是吧？你这个哪儿一喊说我是弥勒，弥勒下生什么，这个弄得这些皇上们特别害怕这个，哎。所以后来慢慢的呢，那个有一些法师就想办法说，这个你说这个弥勒这个弄得世间这个疑疑惑惑的，这个不好说，那我们就换一个定数吧。那个慧远法师他们在东林寺，庐山东林寺就结了一个联社，就号召大家说还有一个西方净土，哎，我们来念那个西方，哎，念阿弥陀佛。这样的话呢，哎，政府认为啊，那跟他没关系，不干涉。所以中国慢慢哎，这个就多起来了，就转向了，大家都后来都念那个西方净土了，就呵呵。实际上这是这个众生福报不好，为什么呢？弥勒净土啊，往生啊非常的容易，哎，这个具体的你可以去这个就是网上搜弥勒道场这四个字，哎，搜出来这个网站呢最底下下载专区就有我讲这个弥勒菩萨上升经的这个经，你可以听具体条件。我现在就给大家说一个条件，就是它也分上品下品，上品中品下品，我给说，也不说上品也不说下品，我给说中品。中品往生都算是什么条件，你听好了啊，你看这个究竟容易不容易。第一个条件必须是皈依的佛教徒，就是说你是拜佛做老师的，你是发愿成佛的，哎，这叫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四众弟子，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你是四众弟子了啊，你听见弥勒菩萨的名号心生欢喜恭敬礼拜，你发愿往生兜率净土，临终的时候弥勒菩萨就来接你，你就可以往生兜率净土。就这个条件中品往生，你说容易不容易？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四众弟子，还加天龙八部，天龙八部跟咱们没关系，不提他了。这十二种人，只要你听到弥勒菩萨名号心生欢喜，你高兴，你愿意去弥勒净土恭敬礼拜，哎，临终的时候弥勒菩萨就来接你，就往生净土。就这，不要求临终保持正念，不要求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就这么的。你不信的话，你可以去看佛说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尊。然后我再顺便说一下上品，说那我要想上品往生什么条件呀，也很简单，行六事，就是你做六件事儿。那六件事呢大概对应于六度，但是它不是六度那么要求那么高，哎，你像那个前头是扫塔涂地鲜花供养，这就是一样，而且它是行六事，就是你做这六件事，它并没要求你把这六件事做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你做这六件事你就注意啊，这四个字，你做这六件事你就肯定无疑往生兜率净土。什么经用过这四个字？但是在弥勒上升经里头就用了这四个字。你如果做这六件事儿，你自己可以看，我不能准确的背啊，就是这个意思。前四项啊几乎很容易做到，就是你那个供养这个鲜花供养弥勒菩萨的像，哎，然后这个到寺里做义工，这是都是我的发挥了啊，就这个难度。然后第五项呢要修禅定，哎，因为六度有禅定啊，你要修禅定。第六项要读诵大乘经典，要学经典，哎，这是智慧，就是六度。注意啊，是行六事， 就是你做这六件事儿，不要求你做到什么程度，你只要行这六事，做这六件事儿，你们回头看那经去啊，你就肯定无疑临终的时候弥勒菩萨来接往生净土。这是上品。什么是下品呢？就是犯了大错误的，这个犯了戒啊，犯了大错误啊，你诚心的在弥勒菩萨向前忏悔，也可以往生，这是下品。这么好的法门。然后昨天在下边跟大家交流的时候，有人说哎呀，这个弥勒菩萨这个净土这么好去，都有点不信了，说这个弥勒菩萨现在是一生补处，还没成佛，怎么他接我们的这个威力就这么大，说这个阿弥陀佛已经成佛十劫了，为什么这个感觉好像没把握啊，很困难。我说阿弥陀佛的这个极乐世界呀，是离我们十万亿佛土的一个世界，它的招生范围啊是无数的世界，就是所有世界众生只要念阿弥陀佛都可以到那儿。你想他这个选拔范围有多这个什么，弥勒菩萨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个小世界就在我们脑袋上边第四层天。我说这就好像是什么呢，重庆渝北区办的一个大学，他招生他就招这个渝北区的，是这个扩大就招重庆市的。你想这个对于你来说这个录取概率跟那个说北大啊，那个很有名很厉害，但是他是什么呢，全国招生全世界招生，那招到你重庆你才能招几个呀？他这么关系，就是弥勒跟我们现在在一个小世界里头，那个阿弥陀佛是在我们离我们十万亿佛土，他是满世界招生的，所有的众生都要到他那儿去。所以这个你们还是看看那个弥勒菩萨上生经，你们自己去对比对比，这个里头啊有很多就是说这个末法呀，有很多说人说的不是正确说法，这都要你自己有智慧去判断。就是有的人为了劝大家往生西方，他就把很多其他的净土啊说得很困难，这个实际上是不符合佛说的。所以我说你去看佛说弥勒菩萨往生兜率天经，你去看佛说，不要听这个别人说，你找到那个往生的这个根据，这才是可靠的。所以我认为如果你真心的啊，对了，还说到这个就是持香念佛，我先总结一下前边这句话啊，就是说如果你学为识，你这个本来为识已经是这个最圆满的教，了一教嘛，三十了一教最圆满的什么都说清楚的教，这是一个很难学的。你看现在全世界学为识的有多少人呢？不多。然后学为识真正学懂的有多少啊？更少的很。你现在呢能够学为识，甚至还能够听明白一些，所以证明你的这个善根呢已经很不简单了。如果你在发愿说我要往生兜率净土，几乎是把握非常大的，你去看上生经中品，条件就那么简单。然后这个再说一下这三种念佛，就是你往生净土我们都知道要念佛，你要是往生这个西方念阿弥陀佛，你往生这个兜率弥勒佛。念佛有三种方法，持名念佛、观想念佛、实相念佛。持名念佛是最容易念的，是效率最低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念佛呀本意是想念佛，就是你的心呐跟佛相应，跟佛一致，跟佛共振。什么叫感应道交？就是你的想法要是跟佛的心心相应，你要跟他心一致来啊，这是最容易有感应的。这个念持名念佛是什么呢？就那个名字那个声音跟阿弥陀佛名字一样，就这个是叫感应的。然后你的心呐，其他的都是不感应的。因为我们一般念佛的人都执着说 这个世界是真实的，极乐世界是真实的，阿弥陀佛是真实的，这些想法都是跟佛心相反的，是不相应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若以色什么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是佛说的正法真相。也就是说，你用那个，就是说你认为你梦中的法是真实的，这个跟佛心是不相应的。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跟佛心是跟正见是相反的。也就是说，持名念佛跟心跟佛呀相应的程度是最低的，它只是名字跟佛名字一样，你的心是不一样的。然后观想念佛就要比持名念佛呀难度高，但是相应程度高。为什么呀？他观想佛的形象，观想极乐国土的国土庄严，他的楼亭这个七宝所成的那些殊胜景象，这个呢，他就不光是名字相应了，他连那个形象也相应，这个相应的那个就更广大了。哎，你跟那个，因为那个你到极乐世界去看到的就是这样啊，就是这阿弥陀佛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极乐国土是这样，你这样的形象跟他相应，你当然跟阿弥陀佛那个心又接近一些。哎，但是难度就比较大了，就需要打坐的一定的基础。注意还有一个更殊胜的，这两个都不能比的，就是实相念佛。什么叫实相念佛？现在很多人解释的不对。什么叫实相念佛？实相是真实相，我们这一切法的真实相是什么？我们凡夫见的这一切法的真实相就是这一切法根本没有，这一切法空，这是这一切法的真实相。就是我们学的心经，我们学的金刚经，一切如梦幻泡影，这是一切法的真实相。你如果现在学懂了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你就是明白了这一切法的真实相，这就叫实相念佛，这就叫念一切法的真实相。你说五蕴皆空，你背心经背金刚经，而且你认为心经金刚经说的就是对，五蕴空就是空，就是无所得，哎，无就是无，你跟这个心经完全相应，你就是跟诸法的真实相相应，这就叫实相念佛。也就是说，你学经典，正确的理解正见，正确的熏习正见，这就叫实相念佛。念诸法实相就叫实相念佛。这个念实相念佛，注意啊，你现在已经跟佛的思想基本一致了。说佛的法身里头熏的是什么种子啊？就是心经的种子、金刚经的种子、般若经的种子、唯识经的种子，他心里头全是经。这些经讲了一个什么核心道理啊？就讲了一个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无色无受想行识，讲的都是这一个道理，都是重复这一个道理。你如果相信了这个道理，学懂了这个道理，你的心跟佛菩萨跟所有佛菩萨的心怎么样啊？已经方向一致，已经完，就是那个至少是道理上已经完全一致了。五蕴皆空就是五蕴皆空，你跟他一个字都不错，只不过说我理解的程度啊还不深，我懂得还不这个彻底，我还有一些疑问没解决，哎，我还不是特别的这个坚信，哎，我还不是他，只是个程度的差别。你想你到极乐国土去干什么去了？去听观音听阿弥陀佛讲法，观音给你讲什么法？还是讲心经金刚经。你在这儿还没到这个极乐国土，你在这儿就已经在学习在极乐国土的观音说的经了，而且你已经学懂了。阿弥陀佛为什么不接有些人去？说我非常想去啊，我再不想轮回了，但是呢没有接去。为什么？因为他虽然他认为他跟佛性相应，实际上不相应， 就是他没有达到修行条件。什么条件呢？很简单，阿弥陀佛把你接到极乐世界啊，你会放下万缘一心，在那好好听心经，好好的学法，安心能够修行，佛就能保证你一生成佛。什么样的人不能去啊？佛给你接去了，你还挂念着孙子，你还挂念着这个你的房子，你还挂万缘放不下，你身在极乐，你心在这个娑婆，还在这个世界，就是好多挂碍，你在那儿不能够安心修行，佛怎么保证你一生成佛？还是说你的心跟佛不相应，他接去没用，接去你在那儿打妄想，是不是啊？接去没用。你想，如果你在这儿已经跟佛的思想一致了，你在这儿已经开始极乐世界的修行了，观音菩萨不接你去，接谁去？这就是实相念佛的就这么大的威力。就是说你现在已经开始了在极乐世界的修行，这个念佛是跟佛心最相应的，哎，跟佛心最容易感应道交的，你跟他完全一致啊。嗯，你佛在那说五蕴皆空，无色无受想行识，你在这就想，哎呀，这五蕴就得有啊，这五蕴怎么可能空呢？好，你说给你接去了，你在这就念叨这些，那他怎么可能保证你成佛的？哎，实相念佛就是念诸法的实相，就是五蕴皆空，就是这些道理。哎，实相念佛是最能保证，是最好的念佛，效率最高的念佛，而且比持名念佛、观想念佛的效率不是一倍、两倍、十倍、百倍，哎，是不能比的。因为你念佛名、观想念佛是念颜色，或者再加上念声音，这些呀，都是虚妄想，都是虚妄想，不是真实相。哎，佛《金刚经》不是说了吗？你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实际上行的还是邪道。哎，不能见真如来的，所以你这个相应啊还是很难相应的。哎，只是说观想比持名呢要更相应一些，但是那是五十步笑百步，哎，跟实相念佛是没法比的。实相念佛是一个质变，就是你直接开始了在佛净土的修行，佛菩萨肯定喜欢这样的人。这个道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今天呢，听到这个收益非常大，也非常感谢李博士。但是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因为平时呢，对这些就是学经文啊，机会也不是很多。就是刚才听了之后，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心是一个心，还是有无量的心？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比如说刚才说的做梦，比如说我昨天晚上做梦，我知道别人可能不会跟我做这个一样的梦，但是现实世界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听吕博士你讲，不是我一个人在听得到，大家就说对这回事，对吧？就说这个财富不是我一个人说啊，这个梦好像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心都是认可这个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讲那个弥勒菩萨，对吧？他五亿年还是五十亿年，对吧？他为什么还要来我们那个婆娑世界？我还不太明白。
密宝在看
啊，对。啊，谢谢。
好，不错，这问题提的也好啊。你记着你的问题啊，第一个好回答，有无数心，不是一个心，一个人一个心，有无数的众生就有无数的心。这个怎么证明呢？你看释迦佛是一个心吧，哎，那个《华严经》觉林菩萨记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说佛也是一个心，众生也是一个心，大家都是一个心，没有差别。哎，只是我们正见少，邪见多，哎，颠倒梦想多，佛呢全是正见，哎，所以一个人一个心。释迦佛已经完全转染成净，已经成佛了，但是我们呢还在这，还连五蕴皆空还不信，证明是两个心吧。哎，你要是一个心，那释迦成佛了，应该我们一个心，我们都成佛了，我们梦都醒了，都没在梦里了，是不是啊？第一个就是说有无数心。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说昨天晚上我做梦呢，他也做梦，我们做的梦差得多，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梦呢，大家好像做的都一样，实际上不一样。你这样想，就是我们还是一个人一个心，一个人做的一个梦。我们做的这个梦啊，你一个是把眼光放大一点，六道轮回有天人，有鬼道众生，有这个动物众生，你想我们做的梦还是不一样吧？天人的梦，鬼道的梦，动物的梦，动物的世界完全是另一种感觉，哎，然后地狱的梦那跟我们更不一样，所以我们大家呢总的来说还是不一样的。但是说你说我们人都一样啊，注意啊，这就是什么呢，我们无始以来啊，我们虽然熏的记忆都是自己的记忆，但是我们这个记忆里头啊有大量的大家一样的记忆。你比如说今天，哎，我们都看到一个礼堂，都看到什么，都看到这个桌子，我们这个记忆就相同，就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啊，我们有大量同样的记忆。这样的话，我们人在升起个人的梦的时候啊，我们的梦就会有重合的部分，就是大家都有那个东西，当然还有大量的不重合的，哎，总的来说是不一样的，但是里头总有一少部分是重合的，是一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熏习记忆的时候就有大量的一样的记忆，所以你那个生起来梦的时候呢就会有重合的。但是这个是在六道一个道里的，就是我们造人道的业，哎，我们就在都投生到人道的时候，我们就有人道重合的一些。你要天人呢跟我们重合的不一样，是吧？天人的那个世界它也有重合的，它重合的不一样，哎，到那个鬼道什么地狱都重合的不一样，但是每一个道它都有重合的部分。我们呢现在就把那个重合的部分，本来是各是各的，我们误以为那个重合的部分就是客观存在的，就不是我们做梦梦起来的，叫物质，实际上不存在那个东西。我们刚才讲了那个道理了，实际上它就是你梦里的升起的一个颜色，但是我们误以为后边有物质，哎，他也误以为有物质，说为什么我们都这么一致啊？因为无始以来我们整天就是这么熏习的。你刚生下来，母亲就会告诉你，这是桌子，那是板凳，这都是客观存在的。到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老师、导师又给你讲，物质是世界的，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整天给你讲，我们这个大量记忆都是这个相同的，所以呢，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也就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注意，还有大量不同的地方。你比如说，我们一进这个屋，说就看这个桌子椅的，这是好像大家升起来一样的，然后我们所有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首先感觉这个屋子的气氛，每个人感觉是不一样的，哎，有人觉得冷，有人觉得热，哎，有人觉得很欢喜，有人觉得这个很郁闷，哎，因为有人觉得这个有很多烦恼，有人觉得这个有很多问题，个人的这个就这些大量不一样的就是不重合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叫做精神。所以这样重合的不重合的，你这个梦合起来，我们每个人的梦还是差别很大的吧，只是你重合的那一部分我们误以为它客观存在，所以呢就好像说每个人梦啊，这不是都有一个桌子吗，实际上没有那个东西，还是我们就是重叫共业，我们造了很多共业，用那个唯识说就是我们有很多同样的记忆，所以生起来梦呢，一个道的众生会有一小部分重合的梦境，哎，我们把它叫做物质。最后一个问题是，弥勒菩萨为什么还要来我们这儿？弥勒菩萨不是已经这个快成佛了吗？他已经这个就是从梦中醒来了，度一切苦厄了啊。你想，如果你成佛了，你从梦中醒来了，你一看，哎呦，梦没有了，真高兴，所有众生经在面前，你一看呢，那众生都在做梦，那里众生有谁啊？你一看，你这一生的父母， 你前生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同事，你的好朋友都在那儿认假为真，还拿梦中当真实了，在那傻乎乎的还在那费劲了。你想你会生起什么想法？你肯定要生起大悲心，哎呀，我赶紧把他们，让他们别白费这个力气了，赶紧把他们唤醒吧。你也是这个心情，更何况像弥勒菩萨那么慈悲的人，他就忙着，他不是真的他进，不是他的心进了我们的梦，他是用他的神通啊，化现了一些影像，叫化身，是吧？让我们在梦里能看见，那就是一个假象。哎，他就去一看，这个众生因缘成熟了，哎，能学佛法，哎，那个众生呢能正果，哎，这个众生呢能够开点窍，哎，根据他不同的因缘，就跟观音一样，应以何身得度，观音就画一个什么形象去帮助他一步。所以你不要担心，说哎呀，我学的这么精进，怎么佛菩萨不来帮我呀？佛菩萨光看着你了，光想帮你了，时机不成熟，时机成熟了，他必然他闲着没事儿，他光在那看着我们这些众生，谁能帮一把就帮一把。说哎呀，我怎么碰不见这个佛菩萨，我怎么碰不见善知识啊？你的修行进步的那个条件呀没成熟，就是他现在来帮你帮不了，哎，所以你就放心，你就只是要求自己精进努力，善知识佛菩萨到因缘成熟的时候他自然就来。为什么呀？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佛菩萨全知道。为什么知道？咱们再多讲一点啊，世界上唯有心，我们每个人的心就是整个世界那么大，等于说什么呀，我们跟所有众生心都是重合的，都是一个，怎么就像一个大球体吧。我们跟所有佛菩萨的心也是什么呀，重合的，心都是重合的。你想你心里所有的想法，他就细微的很，他全知道，他亲身体会。只有我们把方向搞错了，我们认为心没有，哎，我就是我这个佛说的这个心没有啊，我们认为这个物质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这种错误方向的追求呢，让我们就是占满了我们的思想。如果你把这些妄想放掉，你去安心的打坐，你就会体会到其他众生的心。先是感应，你能感应到这个人呐正在想什么，哎，就是慢慢的就有那个他心通，你能看到，哎，远处的景象，你慢慢慢慢都就会通，就是你把妄想放下，你的心静了之后，因为你跟所有众生心都是重合的呀，你就为什么打坐可以得神通，就是这意思，六通，哎，天耳通，别人说话你就可以几百公里你就可以听到，就是。我们为什么现在听不到？我们都有跟佛一样的智慧，我们都能得六通，为什么你得不了啊？你颠倒梦想，你认为这个佛说的是迷信，你认为这个物质世界才是真实存在的，我着急挣钱了，你那个精力都放在那个着急挣钱上，你当然顾不着去听别人说什么，看别人干什么，感觉别人想什么了。道理很简单吧，很明白。所以佛菩萨没别的任务，整天就盯着我们，哎呀，怎么能帮谁一下，他赶紧才帮了，哎，他的乐趣就在这个地方。嗯，
好的，那个请允许我最后问一个问题。那个以前呢，就是说生命是有限的，就是人的生命，就是比如说在远古时期，或者是说战国时期跟现在，但是现在的人的生命越来越多了，几十亿，那这样不断产生出来的生命体是从哪里来的呢？还是说从其他道里面给收进来的呢？还是说是怎样的？
嗯，好，这个提这个问题的人也不少，你已经有一个答案了，这个我们是六道轮回，不光是人，人不一定能转人的，你像很多人做的那个坏事儿，那肯定是什么下地狱的，转畜生的，恶鬼的，哎，这个转恶鬼的人呐，是太贪， 就是取的太多，欠债太多，哎，下辈子没存钱。这个转畜生的，那个转动物的呀，是愚痴，就是我这辈子就管吃喝玩乐，你什么真理什么这个不用搞明白，糊里糊涂爱喝酒。为什么佛教不让喝酒？喝酒糊涂，糊涂那个人就容易转那个牛乌羊，哎，就是那个，哎，就是愚痴，智慧低。然后那个地狱是什么呀？是那个就是嗔，就这个人很容易发火，哎，发火之后就什么都不顾了啊，这个打人杀人什么，哎，这是。所以我们是六道轮回，所以呢，人多是从其他道呢来的，还有什么呢？我们有无数世界。还从无数这个各个世界里头也是这个来的。你看那个西方不信轮回，但是西方很多人能回忆起轮回来。好多美国人一看，有一个美国人，他做梦，他就是清朝的一个士兵，哎，那个在战场上，嗯，就是不分国界，不分世界，哎，跟外星之间，跟动物之间，跟大海的鱼之间，哎，都来回有轮回。所以这个都是来回轮回的，一点不奇怪。好，
可是就是说，因为比如说以前的这个人的生命是很少，但是现在可能是以前的好多好多倍，但是万一在六道里面，他的业报本来就还没有受完，但是这边人类呢又着急的把这些生命要提拔起来，那这种情况是属于怎样一个情况？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清楚啊，我说来就表达
已经畜生也少，
对，
全都少。
对，你畜生，他本来比如说他就该在畜生道或恶鬼道，但是人类不断的在制造新的人的生命出来，那么多繁殖越来越多，又是几亿。
嗯，对。
那会不会就说本来比如说这一帮人他本来的业报就该在畜生道还没有受完，但是人的话又产生那么多，也需要人来填，也需要生命来填充。
不会有这种关系，都是因缘成熟，就是你真的是，它叫重业先报。就是转成人的一定是你转人的那个业力啊最重，才会自然的转到人类。没有那个你不用去管那个六道的调节，因为有各个世界之间这个调节，哎，那个就是重业先报，就是因缘成熟才能报。哎，你造不够那么恶的业，你也不会下地狱。哎，你这个是很因果是丝毫不爽，哎，不会错的。
就是有个理论，在多少万里，仍然少畜生缘。你说性的不能这么多，为什么？这中间是怎么来的？还是苦也可以变成的？
不是，人就是叫众生，哎，植物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众生。
哎，对，然后这个，咱们干脆直接说吧，我们现在世界上动物，你知道比人多多少倍啊？你很难想象天文数字的倍数。你就比如说光蚂蚁光苍蝇，你更别说海里的动物了。哎，那个数字说六道往人道里头转个现在是70亿，根本小菜一碟。哎，更何况还人的轮回是在各个世界之间了，所以没有问题。你去网上查那些数字，就是动物的数字是人的数字的倍数，哎，你就不奇怪了。哎，没有问题。
都是动物。
哎，对对对，都是众生。哎，嗯，植物不是众生。
好的，那行，那今天已经就六点，还有吗？还有
啊，最后一个吧。
啊，最后一个。
好，谢谢老师啊。
哎，阿弥陀佛。
老师啊，应该是刚才我们讲到那个无蕴皆空，我也有所开悟了。但是我们人生处在世间，要去做事，也要去赚钱。但是说我们去赚钱的当中呢，不外乎要遇到很多问题，比如说人家坑我啊，还是公平的竞争啊，是不是我就要采取一些办法，就保证我的正常收入、
当然
所得？
对。
那么我就请问老师的，我应该怎么样去做，才能结合这个修行这个佛法，自己能够保证自己在里面做的，怎么样去一个正知见，保证自己就是说能够到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好，这也很重要啊。怎么处理这个日常生活？因为时间问题，我就说一条最重要的：你能不能往生净土，你修行的好不好，是看你就是正见熏习的多少，熏习正见的力量的大小，就是你的这个清净种子熏习的多少。 不在你正在做什么工作，正在这个什么做什么事情，跟那个是没有关系的。你如果经常的能够背心经，这个或者背金刚经的一个颂子，比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然后你能够经常的用这种思想，就是这一切我现在是在梦中，这我是在梦中做事，我是在梦中度众生。你如果有这叫与空性相应的思想，这个就是最好的修行。你有一念这个念头，你的功德远远大于一个人用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去布施那么大的善事的功德，它是不能比的。为什么？因为你那个是正见的功德，它可以让你梦醒，它可以让你成佛。你用多少七宝去布施，它是一个福报，它可以让你多少生做好梦，跟解脱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呢，就是我们怎么做，最重要的一条是我们要有正见，就是你知道一切如梦幻泡影，要做如梦观。金刚经最后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个如露亦如电，最后一个什么呀？应作如是观。这五个字就是佛教给我们怎么修行怎么生活，就是你应该做如是，是像这样的观想，像这样的看法。什么看法？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们抓住第一个字，就是你应作如梦观。你如果就是经常背心经，远离颠倒梦想，经常背金刚经的那个一切如梦幻泡影的颂的，你老是提醒自己我现在在梦中，就是老是做这个如梦观，你就是与佛心相应，你就是实相念佛，这就是保证你往生净土的最好资粮。再说一遍，你一念与空性相应，就是你说一切，你要相信啊，一切如为法如梦幻泡影，真的是梦幻泡影。不能像现在有的人理解，哎，那就是佛说一个比喻，那怎么能如梦呢？这不是真的信，那个力量就小了。当然你念一句也是有记忆，但是力量小。真的相应，真的与空性相应，你念这个金刚经一个四句偈，你的这个修行的功德，你再去读金刚经远远大于，我刚才说小了，是如恒河沙沙数的恒河沙，那么多恒河的沙子的世界的七宝你去布施的功德。你看最好的修行是什么？如梦观。哎，这是保证你往生净土的最好资粮。你如果这么大的功德，你一念一念一念，你都那么大的功德，你想你，我就说的那个佛不接你接谁啊？哎，
好的，非常好，感谢您的好。就是说，说法实在，闻佛法的人都很少。我就想问一下，就有些人呢、啊，他这一生就从来不闻佛法，但是他又做了很多布施，做了很多好的事儿。做了很多利他的事儿，他能够往生净土？
不可能。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你像雷锋，这是个典型吧，他一生做好事儿，哎，不做好事他就难受，哎，见人不帮他就难受，简直是，有的人就是，这就是大菩萨，不一定是，也许是啊，这个咱们不知道哈，谁是佛菩萨化身不知道，但是就他这个表现是跟解脱一点关系没有的。他做那么多好事，他下生福报是什么呀？就是很多人特别喜欢他，一见了他呀就特别想帮他，他可能做国王，哎，他可能发大财，好多人都愿意帮他，哎，福报大，全是福报，跟解脱一点关系没有。
福报是跟解脱没
关。哎，甚至还有这么一个，如果你不学佛法，没有智慧，就福报大哈、啊，福报大不是好事。昨天我说过这意思，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你福报越大，也就是说你的钱多权大，你的欲望会怎么样？会越大。你的欲望越大，你就会影响别人，这是不可能不影响的，因为地球就这么大，是不是啊？哎，你不可能不影响别人的，欲望越大伤害别人越多。 你造的这个就是不好的业越多，哎，为富不仁，这都是经验总结。所以如果没有智慧，你说我做好事啊，不一定是好事。所以说关键还是你有没有智慧，这是你最关键的。如果没有智慧，光做好事很不保险。轮回，我告诉你一个轮回的最基本规律，人们基本上就是这样，穷谁都瞧不起你，你欺负不了别人，别人都欺负你，怎么办啊？欺负你是还那个过去的业债，然后你就辛辛苦苦的积累积功德啊，我去帮助别人，我去干，积积积，越来福报越大，福报越大，然后欲望增大，然后毁别人啊，那杀人放火不在话下。你当国王，当国王犯多少这个杀多少人，最后下地狱。下地狱之后呢，地狱报完了之后，什么恶鬼啊一级一的，好不容易转个穷人，然后又开始辛辛苦苦的积福报，然后轮回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律。所以说从究竟意义上说，你如果没不学佛法，没有从梦中醒来的智慧，你光在六道里头轮回，没有善恶可说，也可以说一切都是恶，因为你知道梦是真实的吗？也没有好，就是说从这就是这个分层次。你要在世间法，它可以分世间认为这个是善，那个是恶，但是你要是用究竟法，那世间不求出离的法都没有用，都没有用。说客气点是没有用，说不客气点实际上是加重自己的这个叫什么呢，灾难跟痛苦。你在这里头是不是啊，没有人没有痛苦的，没有人没有灾难的。这个讲的道理比较究竟啊，就不太好接受，我们要慢慢的来，哎，这个里头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来交流，还有很多问题我们一点点来解决。
非常究竟和智慧的这种正法啊，所以我想我们现场的所有的居士们、同修们，我们就一起发心，跟着正法，然后我们共同扶持这个弘龙师，把这个弥勒道场建好，共同来修，起码是个中品啊，往生这个弥勒这个兜率天，一起那个最后解脱啊！也恭喜各位同修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听闻，让我们再次。感恩的心，感恩我们的李教授、杨教授和叶教授给我们带来这种分享，感恩，非常感恩。